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55篇。在这一篇我们来看哈米基顿的战争。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看哈米基顿的战争，这其实在启示录19章11到21节。我们先把这几处经节来读一遍。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那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晓得。他穿着沾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话。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顶点所有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来聚集起来父神的大筵席，好吃君王的肉、将军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拢，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借此迷惑受兽印记并拜兽像之人的假申言者，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在婚宴之后，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份带着他的心腹，就是被请赴婚宴的得胜信徒，做他的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和他以下的诸王并他们的众军在哈米基顿征战。那时候虽然第三者就是那大妓女已经被消灭了，但主还有三个仇敌，他们就是撒旦，也就是龙，敌基督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和假申言者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这三者要继续与主敌对。在敌基督的挑唆下，人甚至兴起了战争，直接对抗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敌基督、假申言者以及十王和他们的军队要与羔羊征战，何等可怕！若不是圣经上这么记载，我不能相信人竟敢向神宣战。在启示录19章11到21节，我们看见新郎得着他心腹的帮助，来与仇敌征战。新郎是元帅，心腹是军队，这将是何等的蜜月。基督在他蜜月的期间要清理宇宙，敌基督和假申言者要被扔进火湖里，撒旦要被捆绑且被丢在无底坑里。那时候不仅基督觉得欢喜，我们是他的心腹也要觉得欢喜，我们和我们的新郎要享受美妙的蜜月。哈米基顿战争之前，许多重要事件要在很短的期间内发生，这些事件包括出手果子、男孩子、晚期得胜者和大体信徒的被提、天主教的毁灭和犹太教的了结、在空中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以决定谁有资格在千年国里做心腹、参加婚宴，并与基督一同和仇敌作战，以及空中的婚礼。在这些事情都完成了之后，还有一件事要发生， 就是哈米基顿的战争。基督的仇敌要变得更邪恶，甚至对神对主宣战，所以新郎基督要同着他的心腹而来，与他们征战。我们来看这个征战是在羔羊的婚娶之后。十九章把婚礼和战争说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章标为婚礼与战争。在婚礼之后，基督立刻就来与仇敌征战，甚至一天也不等。我们看是在千年国之前，哈米基顿的战争要除去那要来千年国的一切障碍。我们在摆设宴席之前，必须把摆席的房间清扫干净。整个宇宙将是摆设宴席的厅堂，基督和他的心腹要一同工作，清除脏垢，把所有的污物都丢进垃圾箱，就是火湖里面。神清扫宇宙开始于创世纪一章，首先他将污物扫到海里，因为那是海，是这宇宙里的垃圾箱。到末了，所有的污物都要放进终极的垃圾箱，也就是火湖里。马太福音25章41节，主耶稣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山羊跟随魔鬼，所以要被扔进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神已经预备了火湖作为垃圾箱，用以处理宇宙中的垃圾。敌基督假实言者和他们的军队都要被扫进簸箕，然后倒入火湖里。千年国之后，撒旦自己也要到他们那里去。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之后，所有已死的不信者也要被丢进火湖里，从那时起就不再有垃圾了。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垃圾，只有金子、珍珠和宝石。主在哈米基顿的征战实际上是把垃圾扫进宇宙的垃圾箱。主要对敌基督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想对我宣战吗？这正是扫除你的好机会，我的心腹要与我合力做这事。赞美主，我们不是垃圾，我们乃是珍宝。我们不会被丢进火湖里，却要被聚集在新耶路撒冷中。为了使主能享受一段愉快的蜜月和千年的国度，所有的垃圾都必须扫除干净。我期望能有份于这个清理的工作，这将是何等欢喜的事。我们来看战士。11节说，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那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这里基督这位做元帅的新郎骑在白马上出现，第一印的马也是白色的，象征福音的传扬。因此基督和福音都是骑在白马上。在启示录这卷书中，白色指明纯正、光明、称义和称许，这与六章其他三匹马的颜色，就是红色、黑色和灰色所指明的截然不同。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是骑在这匹马上。我们福音的传扬是纯正、光明、被称义且完全蒙主称许的。基督与他的仇敌征战的时候，就要骑在这匹马上。在11节，基督被称为忠信真实。基督对神并对那些相信他的人都是忠信，他凭着忠信击败并毁灭了那些反对神并逼迫信徒的人。他在完成神的经纶并照顾相信他者的事上也是真实的，他是可信赖的，在他毫无虚伪。11节也说，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基督要凭着公义审判 征战，他是借着征战来审判。当今的情形也是一样，政府若没有警戒的力量来支持审判，作奸犯科的人就不会接受法庭的审判，审判唯有凭借警力才能得以实行执行出来。基督来审判敌基督的时候，敌基督要背叛至极，所以基督需要征战来征服这个背叛，并且凭着公义审判这些背叛者。他借着征战来审判，不仅是按照公义，也要维持公义。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如火焰，这表征基督审判的眼睛，他要照着所看见的来审判，他如火焰的眼睛是为了完成他的审判。作为战士，基督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基督得着了各种不同的荣耀为冠冕。希伯来书二章九节提到这一点，那里说唯独看见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为着受死的苦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好叫他因着神的恩为样样尝到死味。所以他带着许多冠冕，每一种荣耀都是一种冠冕，这些荣耀的冠冕都是基督所成功之事的结果，他是凭着他所成功之事的荣耀结果为神征战，毁灭一切背叛神的人，使他们归于永远的羞辱。主这骑在白马上的一位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晓得，对基督的经历是绝不能穷尽，我们经历了他便认识他的某一方面，然而基督有些方面是我们从未经历的，只有他自己晓得这些方面是什么。这指明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因着我们经历了他的救赎，便晓得他是救赎者，因着我们经历了他是光、生命、玛拿、能力、力量、圣别和安慰，我们便在这些方面认识了他。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丰富中的许多项，但因着有一些项是我们未曾经历的，他仍然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晓得，因此我们不晓得这名字。不管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有多少，对他我们仍有不晓得的地方，因为我们未曾经历过。十三节说，他穿着沾过血的衣服，基督要在哈米基顿踹神烈怒的酒杖，在那里血要高到马的脚环，基督穿着沾过血的衣服与此有关。十三节又说，他的名称为神的话，神的话乃是神的解释说明并彰显。基督这神的话不仅在约翰的福音书里将生命当作恩典分赐给神的选民而为神说话，也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在背叛的人身上执行神的审判而为神说话，甚至在主征战的时候他还是为神说话并彰显神。基督的征战就是说出神的话，神是公义并主宰一切，他也是一位有次序的神，他无法容忍紊乱和背叛。基督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要说出神是主宰一切公义且有次序的，他要宣告神是管制每一个人的神，他不会容忍背叛他权柄的事。因此这里的战士乃是话，他的征战就是说出神的话。假设我进了会所，看见会所里面非常脏乱，我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清扫会所，我这个清扫的行动就说出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不能容忍脏乱的环境。我用不着说什么， 因为我这清扫的行动替我说明了。同样的，主在哈美基顿的征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告诉撒旦、敌基督、假神言者和全宇宙说，神是主宰一切的，没有人可以背叛他。神乃是有次序的神，他要清除一切的背叛。在约翰所写的福音书以及启示录里都提到神的话。在约翰福音里，神的话没有说到任何有关征战的事，而是说到救赎、光、生命和建造。在约翰的福音书里，神的话是说到生命与建造，但在约翰的启示录中，神的话不仅说到生命与建造，也说到征战。在神得着他所要的建造之前，他必须先清理他的宇宙。在这卷书里，基督的征战也就是他为神所说的话。作为神的话，他的征战向全宇宙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不是一位混乱的神，他是主宰一切的神，也是有次序的神，他并不容忍背叛。基督借着他的征战同全宇宙宣告了这一点。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从基督这神的话口中出来的剑，就是用以审判背叛之人的话。当主耶稣来与敌基督征战的时候，他不需要用核子武器，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如果他说，敌基督到火湖里去吧，敌基督立即就会被扔在火湖里。主的话比核子武器更有能力。主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都要说阿们。主说敌基督到火湖里去，我们都要说阿们，敌基督就立即被扔到火湖里。这是主征战的方法。无疑的，敌基督要用最现代的武器，但基督却要用利剑，就是从他口中所出全能的话击败他。主不仅要击杀列国，也要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直接翻译就是牧养，在此意思就是治理。铁杖象征强大的能力，基督首先要用审判的话击杀列国，然后要用大能牧养存留的人。他用大能辖管就是他的牧养，他要借着牧养列国来治理他们。今天长老们是用爱来牧养召会，不是用铁杖。然而因着列国仍有背叛的人性，主在千年国里要用铁杖牧养他们。在千年国的末了，列国要跟随撒旦与基督征战，证明列国仍然有背叛的性情。十五节也说，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主在哈米基顿的征战就是踹大酒杖，所有的葡萄就是外邦的军队都要被收聚在酒杖中，被主耶稣所踹踏。十六节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时候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事实已经不再是隐藏的，也不再是奥秘的。这个名字要写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因此是公开展示，被所有人知晓的。衣服表明基督的属性，也就是品德，特别是他在人性中的公义。他的大腿表明他站立的能力，他的稳定。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称呼是在他的公义稳定中展示出来。现在我们要来看众军是谁。十四节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这里的众军 就是十七章十四节蒙召被选的信徒，他们也是心腹以及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客人。被请赴婚宴的客人与心腹是同样的人，心腹包括了被请的客人，而被请的客人就组成了心腹。在婚礼之后，所有的客人都要成为军队。哈利路亚。十四节说，众军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看过，得胜的圣徒有两件衣服，一件是为救恩，另一件是为奖赏。这里的细麻衣是第二件衣服，得胜者这第二件衣服使他们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并与主一同征战，抵挡他的仇敌。因此婚礼的礼服就变成了征战的衣服。这第二件衣服使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够资格参加军队。我们已经看过，这第二件的衣服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成了我们日常的义，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是借基督做我们的衣服来征战。以弗所书六章指明，身全副的军装就是基督。不仅如此，主的军队要骑着白马，我们不是游击队，我们乃是按正规组成的大军，天军。哈利路亚。我们来看神的大筵席。按照十七十八节，有一位天使要向天空顶点所有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来聚集起来赴神的大筵席。于是这些飞鸟要来吃君王、将军、壮士、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些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主在哈美吉顿大战中的征战为所有的飞鸟预备了一顿大筵席。神的大筵席与羔羊的婚宴相对，羔羊的婚宴是为着被请的得胜者，神的大筵席是为着被请的飞鸟。飞鸟虽然吃了君王的肉，却不会吃敌基督和假神言者，因为敌基督和假神言者要被扔在火湖里。我们来看仇敌。我们在十九节看到了主的仇敌，这一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拢，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按照这节，基督的仇敌是那兽，就是敌基督，无疑也包括了他的同伙假神言者，以及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地上的君王是指地上的众王，这些众王特别包括在敌基督之下的十王。众军包括那来自日出之地的两万万马军。我们来看敌基督和他的众军被击败。在二十和二十一节，我们看见敌基督和他的众军被击败。二十节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借此迷惑兽兽印记并拜兽像之人的假神言者，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敌基督和假神言者要首先被扔在火湖里，其余的要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吃了一个大餐。约沙法谷之战，本章所说的战争就是约沙法谷的战争，这在约珥书第三章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都有提到。约沙法谷和耶路撒冷很近，可以参考第四十八篇信息。最后我们来看踹大酒仗。基督在哈米基顿的战争将是踹大酒仗，这是对世上一切邪恶势力的审判， 也是对他们致命的打击。我们需要在关于要来哈米希顿大战之预言的光里来看今天世界的局势。50年前我第一次研读这些预言，那时候世界的局势和今天大大的不同。在那时候，以色列尚未复国，耶路撒冷尚未归还给犹太人，几乎没有人注意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于1948年重新立国，人们便开始注意中东。当我从报纸上读到以色列重新立国的消息，我大大惊奇并且颤抖。1967年听到耶路撒冷归还给犹太人的消息，我更为激动。今天中东成了世界局势的中心，苏联暗中用尽办法想打败以色列。以后在另一篇信息我们将要看到，这乃是按照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的预言。这两章圣经启示苏联要领头来毁灭以色列，围绕以色列的一切阿拉伯国家正在计谋抵挡以色列。在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是支持以色列，几乎样样事儿都为哈米基顿战争预备好了，只是欧洲的局势仍混淆不清。但是迟早有一天欧洲会发生大事的，因为欧洲及中东都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李弟兄这是在1970几年讲的这些信息。犹太人也在找机会重建圣殿，目前圣殿的地点被一所回教寺所占有，那是他们的第二大寺庙。圣殿的地点正是当日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处。离这回教寺院不远的地方有哭墙，那是圣殿唯一遗留的部分。我们急切期望圣殿旧址被收回，以便重建圣殿。我信不用等太久，那旧址必要归还。今天世界的局势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石油问题都会被主用来应验关于哈米基顿战争的预言。接近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有2/3的犹太人要被杀害，存留的1/3要经过火的试炼而得保守。就在那时刻，猪要从天而降，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要裂为两半形成山谷，那些遭逼迫的犹太人便逃到那里。也许那时候要发生大地震，按照撒加利亚14章，敌基督的军队要被毁灭，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圣经显示了以色列国的定命，因为许多以色列人仍然在不信中。在主回来之前，耶路撒冷在神眼中就如同索多玛一样，所以神要用敌基督和石王并他们的军队来炼净以色列国，那些余留的犹太人便被神保存进入千年国。以赛亚书2章2-3和撒加利亚书8章20-23清楚的启示，在国度中这些得救并蒙保存的犹太人要做祭司，教导列国认识神并侍奉他。